那么的确你可以不必理阿赖耶识三相，对不对？管好你的六转识，知道他人无我就够了。所以安立阿赖耶识就是要解释三杂染到底是如何生灭流转，他到底对于一般众生每一个人的问题是怎么样造成他的机转。记住啊，这不是做学问，这是学会诊断问题。不会手上拿一副药，就像手上拿一把榔头，什么东西都像钉子都要敲它一下。当你能够知道诊断问题，你就会随着如是因如是果，随顺缘起，随顺真如，去回应一切的人生命中的一切遭遇。你不会一朝半世走江湖，当然你的愿必须是这样。如果你对这个愿完全不在意，完全不重视，即便南传的法师他要教弟子，他也必须要挖空心思，对不对？为了把他的禅法继续传承下去，所有他该面对的该学习的他无一不能避免，对不对？就拿如何安立僧团来讲，僧团要安立，有许多行政管理经营的事情是不是要做？你说不用做，我只要看他四念处就好了。问题四念处是什么？四念处只是个想法，只是个念头吗？不是，四念处是在一切的时、一切的处、一切的作为当头，不随顺烦恼，那个叫做四念处。所以四念处只是让你离开境界的系缚，不是让你有所作为回应你的遭遇。止泻在地上不会因为你四念处止泻就自动从地上不见，不会，因为那是共业所现的气世间的现象，你不伸手把它捡起来就不对，就不对。你不能老是骂，骂再多那止泻还在那里，你观他四念处他也不会变不见，这是非常正常不奇怪的道理嘛，是吧？所以如果你觉得修行离不开这些事儿，那么这些事情你就必须要用所谓的智慧去面对它。那么这些智慧都叫做所知障清净，不要有所知境界不明了因缘的现象。你至少保持你对每一个所知境界的因缘果见力，你完全清清楚楚明白白吗？知道它怎么样的顺生灭，就知道怎么样逆缘起吗？是这样子啊，知道问题怎么来，就知道怎么让它去嘛，是不是呢？中间的问题就在于熟练嘛，熟练就要靠时间啊。你只要找对方法，剩下时间就是操作熟练，靠时间去成熟你的善根。好，这个是三种杂染不成。那么第二种呢？世间清净亦不得成。什么叫世间清净啊？四禅八定是也。如果你没有阿赖耶识，那么六识缘现前境，分别所缘境界，那么我们前一炷香得定，就没有保证这炷香还能得定，对不对？因为每一炷香六识的所缘境都无常啊，没有保证你的根一定要对这个境还保持能够生出随顺定的事，根境是一时一时别别所依，别别所缘，别别作意，别别形象一一而转，没有一刹那，没有两刹那，是一件事情。我最近拿了那个 IBM 发明的一个软体，是语音输入法，他要我念中国的诗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本来口条还蛮顺的，一旦要念稿，哇哩嘞！原来我有的时候滋滋滋滋还不知道分得很清楚哈。结果呢，念完了，念完了之后呢，我们丢开就开始准备用语音输入到 Word 去。哇哩嘞！一篇念下来，完全都不是我的意思，才知道。当然也可能他软体写得不够好哈。不过问题是在于，他就已经先告知你了，在你 install 之前就跟你讲了， 即便同一个人对于同一句一模一样的话讲两次以上，没有一次是一样的 pattern， 你知道吗？原来是发现诸行无常，真对。不要说你跟别人的个别差异，连自己前后同一个句子哦，心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哦，还算很平稳的这样照着念哦。他就叫你同一句话念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出来的波形，诶，奇怪，刚不是同一个人呢？难道我身上有很多附身吗？没有那么恐怖吧，对不对？可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由此可以知道啊，你说你要得不散乱，心要能够定，你要看见了，因为每次你要一修定，往内心一看，心就不得停嘛，你知道吗？越近的往你的心去看，你的心就一直不断的散乱嘛。原来你要得定是要看到心散乱的实相，然后呢跟着他耐烦，随着他耐烦，对不对？再等他，再等他，直到看见，直到看见，一直不断的随顺转，不要另外创造一个要压他的东西，不要相信他。因为经上讲清寂之性毕竟不动，你要相信他不动，动的是你自己的妄事，对不对？等到妄事自歇，歇即菩提，对不对？你就看他的菩提相慢慢慢慢清净现前。这只是得定而已啊。有人认为这样子的得定就是得消息了，那才刚刚开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随顺会观啊，正闻熏习，如理作意，这样不断的训练你的正念正知而住啊，懂吗？这两轨啊叫做世间清净跟出世间清净，看见你的呼吸或者是专注你的所缘，得到不散乱清安的消息，叫做世间清净。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被你训练，请问六转识能够训练得来吗？因为你正在用的就是六转识，你在用六转识，那六转识怎么能够被训练呢？没有办法，因为你是六转识拿起它来训练别人，所以你是拿六转识的鞭子去训练谁？阿赖耶识。六转识不是好，不是坏，不是清净，不是杂染，因为它根本无自性，根本无自性，对不对？你舍它干嘛？善用其心，阿赖耶识就随顺清净转，对不对？阿赖啊，你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被你训练，请问你正在用这念无常的心，无常的心用再久它还是无常啊，你不就是用它的无常吗？如果它有常性，你还需要去训练它干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无常，因为你无常驾驭不住，所以它会散乱，散乱你耐烦不了它，所以你就会生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猛力随转，它就会有随烦恼相应。所以如果你降伏的目标就是六转识，六转识根本清净不了，因为六转识本来只是个工具，它就是一个过渡，谁要清净它干什么？想要清净六转识或者让六转识不起作用，那根本就是白痴加笨蛋，六转识由得你取舍的。六转识可以看清净，可以看杂染吗？那看了又是谁啊？看了又是谁啊？他不就是你真的用的那念心而已吗？对不对？你说是一物即不中嘛。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世间清净怎么能够成就禅定？成就不了心意净性，片身清安的禅定，你就更不可能在定心当中去依住出世清净，无漏会观，起不来作用的，起不来作用的。你都是散心随转一切的思维，得到一些四字变通的智慧，或许，对不对？还蛮自己以为对的，还蛮自己以为对的。义不成故，这两种清净道你根本做不来，你根本做不来。如果你用的只是六转识的话，你根本用不来。三种杂染你清净不了，两种清净你上不了道。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能生比功能差别的作用的话，你根本这三杂染两种清净皆不得成。 是不是这样呢？你说哦，一开始就宣告这样的结论，那后面就不用讨论了。论主还是很慈悲，伊袂使讲我结论已经给你了。记住哈，做论永远都是中因欲，中就是结论。先跟你讲结论，先跟你讲结论，然后呢，再跟你讲这个结论的论据，就是因。为什么我主张这样？对不对？有论据啊，有论据啊，合理的推论呢、啊。那为了让你明白一点，我讲喻，然后合法喻，把你的比喻合到法上去，让你明白，让你明白，对不对？先抛出结论，寻求你的共识，同意的在这边，不同意在这边。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会接受我的意见，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反对我的意见，于是我两方面各提出正方跟反方的论述，让你知道同法喻是什么，异法喻是什么。同法喻得到更增上的认定，异法喻得到啊，之中不成立的让步。一次让步，两次让步，后来觉得你怎么讲都是你有道理，于是呢，我就怎么样呢？心悦诚服，拜在门下。过去论事是这样讨论的，今天呢，隔空比战，根本都找不到聚焦点，对不对？当时玄奘法师在印度天竺以及西域过程当中，他也经常被找去辩论，因为那个时候呢，论师的这个风气是很普遍。当时论师的辩论很恐怖的呀，辩论失败不是提头来见，就是归坐对方门下做弟子。龙树菩萨被称为龙树父子的儿子，不是儿子的，就是他的徒弟啊，真传的徒弟提婆。提婆有一次啊，辩论辩破了那个外道的大老师，那大老师切腹而死，他的门人不高兴。在有一次提婆在树下打坐的时候来找他麻烦，一刀猛刺，他知道业劫到了，刺得肠破肚流，他把他袈裟脱下去给他披上，你赶快走，不然我的徒弟来了，你走不掉，你走不掉。当时论师是这样子的，杀亏啊，非常的厉害。可是人家那样子杀，好了，姑且不论这个结果哈，我们的文化是很难接受了啊。可是人家的背后啊，整个论据是有规矩的呀，有规矩的呀。只是有些人啊，不服江湖道义吧，对不对？用凡夫心去作祟，所以才有这些结果啊。他知道这个结果避免不了，他也就把握能够去度化这种人的机会，借这个机会，心净国土净，往生净土去。对不对？都是这样呢。做该能做的事情，真的不能做了就舍报啊。这叫做受自在。你说啊，很可惜啊，正当年轻的时候，正年轻，你提婆想想啊，该讲的论，比他还长寿的龙树菩萨已经都讲完了嘛，对不对？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注解中论，我做一个百论，不错了，不错了。他觉得我能做的本分做到了，做到了，接受魔王的劝请，该走就走，一点都不眷恋，一点都不眷恋。当时的论师是这样。我们现在学这些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勇猛了，啊，可是没有办法勇猛，你读论的时候，那个气氛。你感受到当时论主的讨论，你看他先讲出结论，先讲出结论，然后呢，再把你分门别类的烦恼杂染为什么不成，有底下几个论据，对不对？然后呢，看到403页，业杂染为什么不成，很简单，只有两个命题而已。因为在12支爱非爱缘起当中，只有两支跟业有关，对不对？只有两支跟业有关，行为缘事，取为缘有，这两支，只有这两支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取了这两支当命题。 然后呢接着再是下一章的所谓生杂染。生杂染总归一句话就是结生相续就不相应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六识前识刹那断，后识刹那生。对不对？前后两念不具有。那不具有他就彼此前后不受熏呢、啊。那不受熏我怎么能够说后后识那个六识生是我的相续呢？对不对？怎么不说你的识被其他的魂魄给夺了呢？这是生杂染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做论呢、啊、非常精准的。你今天哪一个博士做论文作文的程度严谨到像无着菩萨这部色大僧论。色大僧论的论体的体力啊还不是那么完整啊，你去读成唯识论难读一点而已啊。每句话每句话只要每三句几乎都是一个音中音韵。你学习那样子，诶，佛菩萨他们用世间道理音名帮你去理那个思路。你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凡夫人差就差在什么地方，理性不够用，还自己以为我的眼能见啊，我的耳能听啊，我一切的根性是自在的，哪里自在啊？随转的意识心在那边生灭主宰你今天的认识作用，哪一念心清净啊？很难啊，很难啊，什么心能够离开分别啊？很难啊，虽然分别有物体。你如果不能够透过这样的训练，你不是透过止观的训练，干嘛透过音明的辩证训练？老实讲，训练的方法只有这两种，只有这两种。从世俗地来讲，用音明辩证去训练你的思考；瑜伽行当中，用止观来训练你的心能够降服，能够安住。两个方法你都不做，根本无门而入。你不要说你在修无门观哈。你真的根本被挡在门外，你不是无门而入的问题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论点。于是底下我们跳过释迦牟尼佛的解释。云何烦恼杂染不成？因为文段蛮繁杂，我稍微归纳一下白板的东西。好，我们先科分一下啊，顺着长行文看着白板或者看着你的笔记，你看着大科是这样区分的。那接着他就自己争问了。那么为什么没有阿赖耶识三相的安立，我的烦恼杂染就不能成立呢？云何是这样说呢？他就总说一句话，因为以就是因为以诸烦恼及随烦恼熏习所作彼种子体。因为烦恼杂染是什么东西？烦恼杂染也还是要受熏嘛，也还是要成立种子嘛，种子要设藏嘛，种子还要带缘能够生现行嘛，是不是呢？所以还是要这样子嘛。好，但是如果烦恼随烦恼熏习所做的彼法一切的种子体需要这样子三相而转，而这三相而转的作用如果只许它在于六识生的话呢，不应道理。先说结论，一样先说结论。它结论呢比起前面就多一点了，对不对？好，烦恼即随烦恼请夸虎，熏习所做请夸虎，彼种子体夸虎，这就是三相嘛，是不是这样？或者是能熏所熏跟熏习嘛，烦恼即随烦恼就是能熏嘛，对不对？彼种子体就是所熏嘛，对不对？所熏成的旧的东西嘛，熏习所做就是熏习相，行不行呢？啊，它就是三相啊。好，问题你要有这三相随转，那么这三相随转的功能跟作用，如果只许在六识生，成不成道理呢？论主说他不应道理，那你要不要相信？你可以姑且选择不相信，于是他就自己争问，所以则何？总说一句话的道理，他说：若立眼识夸胡，跟贪等烦恼即随烦恼，贪等烦恼即随烦恼夸胡，贪等烦恼即随烦恼就是能熏，眼识就是所熏，因为眼识是六识生的第一个嘛。我就抓他来当作是一个范例，跟我的能熏的贪等烦恼随烦恼来去怎么样呢？俱生俱灭，此有彼熏成种非余。此是谁？眼识。彼是谁？贪等烦恼，对不对？眼识就要靠谁？贪等烦恼去随烦恼来熏他嘛， 把它熏成种子了嘛，绝对不能有别的东西嘛，行不行呢？那问题就有两件事情了，问题就有两个事情了，贪等烦恼随烦恼也是心哦，眼识也是心哦，这两件事情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还是一个人的前后两念心呢？因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同时的两种心吗？行不行呢？他一定要俱生俱灭嘛，同时相应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如果这样子熏得成的话，他熏成的种子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贪中间住呢？还是在眼识中住呢？还是在别的事里面住呢？是不是就展演出这几种可能性？对不对？底下就是讲以上我所分析的这些事情。好，于是他就承许，如果许你眼识是所熏，贪等烦恼及随烦恼是能熏，那么这个所熏跟能熏怎么样呢？俱生俱灭。那眼识就由谁呢？就由贪等烦恼随烦恼熏成种子，对不对？而这熏成的种子也绝对只能够在贪等烦恼中住，要么在眼识中住，他不可能住这两中间，对不对？他也不可能在别的事，不是我贪等烦恼去熏眼识，然后眼识熏成的种子，然后在耳识里面住，可不可以？那不行吧，对不对？所以背后就有伏笔在这儿。先承许立论，然后再检查这样子的立论有没有语病，有没有语病。第一个问题在哪里？所以请在第三行那边添的部位标一，即此眼识若已泄灭。那个此眼识是谁？被贪等烦恼随烦恼正熏习的前一念的眼识。如果前一念的眼识受熏真的有啦，真的能够被熏啦，而他前念才已泄灭，后后时刹那随转由余识所兼，就是吧，比如说眼识开始起作用，对不对？前念眼识转，后念耳识转，耳识之后呢鼻识转。为什么会转？因为有一个很强烈的香味吸引你注意力，那一心又不能二用的情况底下啊，这些都是假设。那么如果被余识所牵，前后两个眼识不随转，中间被其他的事打断了，被打断了，纵许你眼识被熏成的种子在眼识中住，他又被耳识或其他的事煎杂了，请问眼识刚才的种子在哪里住？过去的眼识已经没有自体了，没有自体的眼识又怎么能够摄藏种子法呢？行不行呢？所以我就已经把后面的文呢、啊、讲在前面，让各位往前文去猜测、哦、合理的去猜测后文的道理应该要怎么去思维。那么如果眼识前念才灭呢，后念余见余识所兼杂，那么这样子如是熏习夸胡跟熏习所依两种都不可得。熏习就是种子了，熏习所依就是摄藏种子的所依啊，阿赖也是。那么因相的熏习种子以及呢受熏的阿赖也是熏习所依呢，两者皆不可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边的熏习所依是谁？眼识嘛，对不对？那眼识不是随灭？那如果刚才贪等烦恼随烦恼所熏成的熏习，就是那个种子藏在刚才灭掉的那个眼识里面，那是不是也随灭？对不对？熏习所生的种子灭了，为什么灭了？因为它所住的字体灭了。为什么灭？被余识所煎杂了。行不行呢？这样能了解吗？因为中间有一个更强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本来眼睛在看一个东西呢，啊，正在熏习你眼识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个很大的声响，耳朵作意正起，耳识正升起，这个时候啊，眼识就不相续了，眼识就不相续了。那么如果熏成的种子是在眼识中住，眼识已经随灭了， 所依的自体眼识已经灭了，那么能依的熏习种子一定随灭嘛，行不行呢？所以熏习跟熏习所依皆不可得。好，这是第一段话，你还不相信是不是？第二段，这是一之一底下一之二，从此先灭于世所间。从此，此是谁？眼识。前面那个眼识才刚刚灭，就被于世所间。那么那个于世啊，那个前面灭的那个眼识呢，现无有体。为什么？在现行法当中，在随后念的那个当下里面，已经没有他的自体了。为什么？已经被眼识，前面的眼识已经被耳识中断了吗？那么前面的眼识于现在法来当中呢，没有自体了。那么眼识夸胡，与彼贪等夸胡，两者俱生，不因道理。为什么呢？以彼过去现无体故。因为这两件事情都过去了。过去呢，在现在法里面呢，眼识没有自体，贪等烦恼随烦恼也没有自体，也没有自体，所以他的熏习不相续。纵许熏习成就了，熏习也已经没有可住的自体，行不行呢？你要说熏习能够成就，除非相续是相似的眼识，除非是这样，除非是这样。好，纵使你相似眼识，下一念也是眼识，也是眼识，性是相似的，相似水准，好几念眼识相似相续，只要有一念其他于事所间，前面再久功亏一篑，行不行呢？因为你所熏的种子就没有住处了嘛，那住处没有，那么你熏习而成的种子也就没有嘛，对不对？纵使中间相似相续可以存有一段时间，终究一定灭，这就是有为法的特性，终究一定灭。可是终究灭还是假说，假说它有暂时停住的过程，暂时停住的过程再细细去看，它根本是刹那生灭无常，那个还不谈，许它中间相似相续有吧，最后还是一定灭。灭了之后，相似的眼识再生就已经不是，回首已经是百年生，那百年生的那个东西你不能够说是过去的眼识啊，对不对？它只能是现在新的眼识，不可能是过去的自体。好，这是第二句话，以彼过去现无体故。好，第三句话，如从过去现无体业。好，就叠前。那么既然一切熏习跟熏习所依都已经过去了，于现在法没有体没有业，没有体没有业，那么自体没有，业缘没有，那体夸胡，体旁边写因呢、啊、业旁边写缘呢、啊、没有自体做因呢、啊、没有业做缘呢、啊、那么因缘不成就，请问一熟果厚厚时会有生？哎呦，这样九条康白的离开因缘而有生，是不是这样呢？因为因缘已经随灭了，体跟业已经在过去时已经灭了，中间被余事夹杂了，那后时他前面熏习所成就的业果一熟会有生，那么不是九条康白的吗？天上掉下来的吗？空花显现无中生有的吗？好，到这边画个斜线，只第一段论证分成三句话讲，总归就跟你讲，前念已灭，于事所间得到的结果就是熏习不可得，熏习所依也不可得。熏习就是种子，熏习所依就是种子的住处，住处先灭，那么能住的种子也就只好随着灭了、啊、不然要怎样？那请问熏习意怎么成就？如果他只是在六世，那么六世怎么能够成立熏习啊？不用熏啊，反正呢、啊、你们为事就是虚妄为事嘛，一切都是虚妄，虚妄就是无有自体，一切都无有，无有无有为什么会有相？没有自体为什么会有宛然的自相？自相还有变异， 变异还能够水转，水转还能够一一相应，嘿，古怪咧，无自己的相能够这样子一一相应，那么就他刚表给这表出来的东西、还有连续剧，他自己还会记忆前一刹那是什么，后一刹那是什么，这个相水转好像如果都是偶然恐怕也不太对，行不行呢？我这样讲 会不会太细啊？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我可以开始快一点吗？底下第二段论证，又此眼视夸虎，贪等夸虎，就是贪嗔痴的烦恼，俱生所有熏习亦不成就。那这样子的话呢，两者成就的熏习就是叠前嘛，就不成就了。好，不成就之后呢，底下分作几句话。反之啦，为什么不成就？因为他不住嘛，对不对？如果许他熏习有成就，那因为他的熏习所依灭了，所以他没地方住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如果他曾经有的话，他在哪里住？所以底下问住处，那住处只能够可能住底下三个地方。第一个，他就问了，这个熏习的种子能不能住在贪里面？能不能住在贪里面？他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有比贪欲是能依故，不见住故。不要忘了这边要回忆种子六意。它是能熏，它不是所熏。懂吗？种子只能够住在所熏体里面。所熏的体必须是见诸心。贪等烦恼不是。贪等烦恼不是。贪等烦恼熏习别人，结果熏了半天种子在他自己。这叫熏习吗？不可能嘛，熏习就不能够成就嘛。因为他是能熏习嘛。对不对？我贪等烦恼去熏眼识，熏了半天我要熏的眼识的种子没出去，我就要熏吗？不成就嘛。好，这是第一个。不能住在贪里面。当然不能住在贪里面，嗔痴也就不能住了。第二个，亦不得住所于，等等，对，亦不得住所于世中。为什么？我贪等烦恼熏眼识，在眼识熏成了一个眼识的种子，结果住在后一刹那耳识的字体里面，可不可以？那以后耳识就不生了，因为它藏着眼识的种子，是下刹那耳识的下一刹那就变成眼识会发生了，那耳朵下一刹那就会听了，就会看了，行不行呢？不可能嘛，这逻辑上讲不通嘛。为什么呢？因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呢，各个所依别故，行不行呢？所依就是它字体住处差别嘛。第二个原因，又无决定俱生灭故。你贪等烦恼熏耳熏眼识的时候，耳识不在啊，那不在那里，为什么熏成的眼识种子会跳到耳识那里去住呢？懂吗？那如果可以跳到自己的耳识，那为什么不跳到别人的眼识住呢？我的贪等烦恼熏我的眼识，我的眼识种子就跳到你的身上去住，可不可以？因为他随便乱跳嘛，偶然因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没有道理可以说，这边都是反说了。老实讲，就是反讽到很厉害。啊，干我可怜，就跟魔术师一样，对不对？拿个口袋，掏出来，来得不？抓进去，哇靠嘛不？啪嗒从空中一抓，昏胶啊贴出来。其实昏胶藏在哪里？啊，那个鸽子藏在哪里？肯定不是口袋里面嘛。口袋已经跟你讲，来得不，我靠马不，是不是这样呢？你们看到手法，来得不，我靠马不，对不对？抓在里面，右手就从里面把荤椒贴出来。荤椒从哪里生的？肯定不是从那个袋子里面生的嘛，在哪里生 ？Any place but back， 就是不在那个布袋里面。那你觉得哇，好 surprise， 是这样子。有道具加上熟练的手法，你也可以去留签。可是问题是，你不会花那个美国时间、法国时间去学那个功夫嘛？对不对？花他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去看他的秀就好了，对不对？啊， 如果你会开烧烤店，那更简单了。你懂我的意思啊？好，这就是不可能住在别的事里面，因为所依别故啊，又不能决定俱生灭故啊。好，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那能不能住在自己的眼识里面呢？亦复不得住肢体中。住在能熏的贪等烦恼不能住，住在别的事不能住，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回来住在自己？没有啊，有彼自体决定无有俱生灭故。为什么没有俱生灭？因为我心在过去的眼识，它在眼识中住，下一刹那眼识已经前面灭嘛，对不对？后念被耳识夹杂之后，再起现行的眼识就已经不是百年生的前面那个东西嘛，它不是俱生来的嘛，因为它不长嘛。哇，阿弥供完了啊，不在能熏贪中住啊，不在夹杂之后厚厚实的余识住，也不在自体识中住，那请问到哪里住？如果你只许六识生的话，那困难就是这里，那它就是无助。哦，原来无助生心就是这样子。那我的问题是，无助可以成立了，生心又怎么生？虚妄分别生，六识是你可以用的心呢、啊？请问你在哪里虚妄分别？很多人以为虚妄分别是也六识，错。六识无辜，六识只是跳梁小丑，布袋戏。里面真正在玩布袋戏的是谁？也五蕴嘛，对不对？嘿，五个尖桃啊嘛。有些时候那个狼昂啊，卡多先，我还要拿手去推他的脚嘛，是不是这样？我有玩过那个素还真那个大的金光戏那个，这是就这样子嘛，是这个东西嘛。可是问题，拿掉那个布外套以后，我的手这样子玩，你可以看得出是素还真还是亚修贴吗？你看得出吗？看不出来嘛。你这样子玩，他绝对看不出他是什么东西嘛。套上衣服之后，你看到是那个衣服，衣服躺在那里，他不能动。震动是谁？无蕴。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无蕴？没有，你看到是那个素还真的外貌，行不行呢？所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实相嘛，实相是你没有看见的五蕴自性嘛。那五蕴自性它是生灭法，它从哪里生，从哪里灭，生往何处来，从何处来，灭往何处去呢？是故眼识贪等烦恼及随烦恼之所熏习，不应道理。所以眼识啊，要被贪等烦恼随烦恼所熏习，这样子的道理那是不能成立的嘛。为什么不成立？因为被余识所兼，熏习跟熏习所依都不可得。那么纵使熏习可得，他住哪里？住能熏的贪等烦恼不对，住余识所兼的余识不对，住在自体识已经随灭也不对，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无助就不可能有心可以相续。